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3月25号到3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从曝光同修的不足所想到的，作者大法弟子。偶然在和邻地区同修接触中，我察觉到该地区少部分同修中存在一种状态，对行为偏激的同修的一些做法心里放不下，对夫妻都是同修而又长期处在尖锐的矛盾中的状态心存怨恨，甚至想给上网曝光。对此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其实同修的表现也许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或多或少都能照出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足，只要细心的向内找，用大法来衡量，都能查出思想深处的一些纰漏。更重要的是，当看到同修的不足时，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点上来对待这件事。如果站在我的认识、我的标准、我的观念上来衡量，就会生出许多怨恨、指责和不平。如果站在为同修着想、为大法负责的基点上来想，那么就会善意的去和同修沟通，同修也会在整体一个善的场中很快的改变自己的不足，绝不会使自己不好的行为拖得很久。这使我自己想起了前几年的一些做法，也是教训。我们地区有几个行为偏激的同修，当时在发正念和悟法上提出了一些与大法不相符的做法，我听说后非常生气。虽然与他们也进行过交流，但话语中带着一种强大的自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言语中带着强大的自我和怨。结果不但是问题没解决，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形成了更大的间隔。就这件事情而言，当时我认为自己是站在法上，是为同修和大法负责。当交流没有效果时，我把这件事情上网曝光。当时我认为曝光后同修肯定能改正，没有任何理由不改正。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先是同修中引起一场轰动，继而同修间又形成了更大的议论和间隔，最后发展到有对立的同修两人一见面把心就关上了，生怕说错了话再被曝光。这种用人的办法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师父从法理上告诉过我们，修炼就修自己，心性多高功多高，同修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修炼自己和提高自己的绝好机会。有多大的胸怀就能容纳多大的事，有多大的慈悲就能化解多大的怨，放下自己才能得到神的东西。与同修争执也好，给同修上网曝光也好，那时的目光都是在向外看，在争执与不平中得到的不过是人的东西，我的罪，对方错了，可是神的东西一点没得到。其实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靠曝光同修的不足，给对方一个震撼，进而施加一个强大的压力，从而迫使对方改变。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典型的党文化斗的因素。师父讲过，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 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许多年后，当我与被曝光同修在一起交流时，那时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内心也无间隔。我忽然间感到，被我曝光的同修身上有那么那么多的优点，他对法理的理解很深刻，令我十分佩服。可是在当初他做得不好时，我没有给予他真心的帮助，而是在人心的指使下往回推了他一把，我感觉心里很难过。帮助同修有许多途径，千万不要轻易的用曝光这个杀手锏去伤害对方。他是我们的好同修啊，是一起发愿携手而来的不同天国的主，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更不是敌人。如何与同修相处，怎样看待同修的不足，师父在这方面的法讲了许多。读师父的法和随着境界的提高，使我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每当发现同修有不足时，恰恰是自己应该修的地方，而不是去如何修对方。当不修口议论别人如何时，恰恰是自己人心未去的表现。从法中我们知道，金木水火土构成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而其中水和火是不相容的，你能因为彼此的对立而去掉哪一方吗？然而他们却能和谐的在同一境界中存在。反复看师尊的澳洲法会讲法，有一句话在我心里时时产生震撼，向内找，向内找，我觉得这是提高境界和化解一切的根。
关于复兴传统文化的一些思考，作者大法弟子。有同修热衷于复兴传统文化，甚至有同修曾对我说，他要去推广四书五经，说这是弘扬与复兴传统文化，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对此想交流一下个人看法。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和遗弃，确实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文化上的变异直接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的堕落，但我们知道，人类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为了给今天宇宙大法的传播做出方方面面的铺垫。当初能留下多少，最终能流传多久，应该都有着合理而周密的安排。而今天既然宇宙大法已经全面传出了，大法涵盖了一切最美好的真理，可以开创真正最纯正的道德，那么旧宇宙的那些所谓传统文化自然应该回归到其本来的历史意义上去，铺垫，而仅仅是铺垫。有人说，师父讲法时讲了很多传统文化包括宗教知识，但我们知道师父是从人类现有的文化与知识入手来阐述宇宙大法，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大法。有人说九评也提及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但个人认为那只是运用大家能普遍认同的道德观点来揭露中共的罪行，映照出中共镇压大法之邪恶，目的也是帮助人们认清真相，做出面对未来的美好选择。有人还说大纪元等媒体不也经常登载一些传统文化知识吗？但那是作为常人形式的正义媒体，为了丰富媒体的内容，吸引读者群，以扩大真相影响力的一种工作策略。也就是说，尽管都涉及到传统文化，但出发点与目的却并不在那儿。诚然，当我们各行各业不同专长的大法弟子，在面对不同世人讲清真相时，自然会智慧地运用人世间既有的种种方便，有效的常人形式，比如诗词歌舞等等，而且在运用这些既有形式时，又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人世间最正的一面， 也就是尽量不受变异败坏文化的影响，去尽量符合常人社会既有的一些传统审美标准。于是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够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但是其一，这种复兴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只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世间正念正行纯善的救度世人所附带而来的必然效应。其二，这种复兴也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复兴，如果仅仅只是复兴，那么究竟是要复兴到清朝、宋朝还是唐朝或三国时期呢？然而所谓的传统文化从最初的历史时期开始，其实已经不再纯正，所以宇宙才会正法。所以大法将会为未来的人类开创比起以往任何传统文化都要纯正美好的全新文化。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可今天就连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教信仰都已经没有神管了，那么为什么以传统形式表现的神韵晚会还能让无数的观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中前所未有的非凡神韵呢？个人认为，那是因为尽管表面采取的是传统形式，但实质已经灌注了宇宙正法时期的全新伟大内涵。当然因为表面形式与传统文化接近，只是表现得更加美好更加纯正，而且为了符合常人思维把其叫做复兴也没有错。但个人理解，那已经不仅仅是复兴，而是升华与再造。作为正法时期肩负伟大使命的大法弟子，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程度如何控制，基点该摆放在哪儿，一定要把握好。如果把销售四书五经当成常人社会一种平常的谋生手段，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因为这只是常人社会的工作或生意。但如果作为大法弟子，超出正常工作与谋生之外，单纯为了复兴传统文化而去复兴，似乎就是舍本逐末了。前段时间做了这样一个梦，儿子还小，本来每天都要学法给儿子听，但有那么一段时间下载了一些传统文化中经典故事的 MP3 经常播放给儿子听，因此学法就少了一些。一天晚上梦见我带儿子来到一家快餐店，从这家店里端出来的快餐表面上看来干干净净，可走进店里面一看，散发着阵阵怪味，肮脏腥臭的让人作呕，我与儿子都呕吐不止。醒后我悟到，传统的也好，变异的也罢，对于今天的大法弟子而言都算不上真正纯正。既然已经得到这部涵盖着一切美好的宇宙大法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有意让自己装进那些不够纯正的东西呢？继而我又想，如果儿子在学校学到那些东西该怎么办？还有同修们写真相文章时会经常从那些传统的东西入手该怎么办呢？我悟到，因为基点不在那儿，那只是符合常人正常的学习状态，或是为了揭露中共的邪恶与证实大法之美好，大法自会为我们归正一切。但如果我们自己的基点就放在了传统文化那儿，单纯为了学习或者弘扬或者复兴，就在本末倒置了。个人认识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参与神韵晚会催票的一点心得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一，向亲友同事推票。去年有一些朋友及同事看过晚会，今年我打电话邀请他们再来看，还有一些常人去年想看低价位的票没买到，今年在我提前通知及帮忙下都买到票了。另外还有的同事去年我邀请他来看神韵不以为意，今年给他一张简介就想看了。二，艺术园区介绍神韵。本地有一个艺术园区，里面有一个户外露天的表演场所，
每周都有许多艺文活动，观众可以自由进出观赏节目。神韵是以艺术表演的形式来救度众生，在这里有许多艺术爱好者，是推广神韵的好地方。有一天，单位主管告诉我们，新历年艺术园区有一场很棒的音乐会。我不以为意，下班的时候他又再次提醒我，警觉到这不是到园区介绍神韵的好机会吗？新历年我以电话联系同修，一起到园区介绍神韵，但同修都有事，于是我找女儿陪我一起去。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个音乐会吸引了上千人次来观赏。我女儿帮忙提资料，我负责介绍，之后只要是假日或空档时间，我都会到园区介绍神韵。在园区里也遇到好几位有缘人订票，但整个推票过程中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心性考验。一，警卫不让我在园区介绍神韵。有一天来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卫，没有好脸色地告诉我，这个园区除了我们自己的艺文活动外，不能介绍其他节目，除非你们的特刊可以摆放在我们园区的展示柜里。我心想，这不是大好事吗？原本我还不知道园区有展示柜可以摆特刊呢，于是我直奔办公室，找到承办人，表明我摆放神韵特刊的来意。承办人连忙说，可以摆，可以摆。我感觉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我只不过去执行罢了。二，中年女子的指责。在园区推广神韵，从新历年的维也纳音乐会到旧历年的偶戏艺术节，吸引了数千人次入场。我自己一个人在园区内做的也挺顺畅的，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旧历年过后，我依然每周六日到园区介绍神韵。有一天来了一位身上带满佛珠的中年女子，非常凶狠地骂我不该在场内介绍神韵，会影响观众看演出。我心里也很为难，不到场内，一些艺术爱好者就拿不到神韵演出的宣传单，既然有人来找我了，我也得配合。经过协商，他要求我只能在走道介绍。三，志工的刁难。在神韵高雄场开演的前几天，这位中年女子又来到我跟前，恶狠狠地说我在走道介绍神韵会妨碍交通，还向办公室主任告我的状。他又告诉我，你们的演出有宗教色彩，其他宗教团体看你在这介绍心里会不舒服。我回答说，我在走道介绍神韵也是配合你的要求，何况观众也没有不悦啊。他又说，你发资料就发给人家就好，干嘛还要翻开来一直讲个不停。旁边一位年轻女孩也在那帮腔，我说介绍一下会加深印象更好。她还是表现出一种非常凶恶的模样，说要到我们的网站投诉。我握着她的手，心里对着她发正面，铲除她背后的邪恶，并且表示想把买给女儿看神韵的票券送给她。她没接受，但态度稍有软化了一些。后来从她口中得知她是园区的志工，我看她身上带满佛珠，顺道跟她弘法讲真相。三，在八五大楼即商业综合办公大楼推神韵。适逢八五大楼推出资讯展，同修到此地设展位，我的全网帮忙介绍，这里可以播放神韵精彩短片，有许多路人会停下来观赏。我们一部分人留在四楼，另一部分人到五六楼及其他展位介绍神韵。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教教师看到我们神韵精彩短片，喜爱的不得了。后来有一位活动组的老师请我代为订票。四，天国乐团采街造势。今年我参加四次天国乐团采街造势活动，三次是高雄场举办的，一次是台中场。我不是乐团团员，而是神韵介绍组的成员。这几次采街遇到了几位有缘人，在南投有一位强人在现场买了六张票。高雄采街后，有一位在寺庙工作的女子打我的手机来询问，后来她买了八张票。我推神韵的方式通常会留对方的电话，或者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他们。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请他们打080的专线，或上年代网站售票点购票。五，澄清湖景点介绍神韵。澄清湖是我的练功点，这里每天清晨都有许多团体或个人到这运动， 而且它又是高雄地区最接近演出地点的景点，这里也是推广神韵的好地方。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慢跑社的社员，他们集合地就在我们练功点旁边，就好像是我们的好邻居般，当然要把神韵演出的好讯息与好朋友分享。这里有几位慢跑社的社员买了票，清晨6:30至8:00陆续会有人回家。我和同修利用这个时间到大门口发册刊介绍神韵，在这里同样有遇到有缘人订票。介绍神韵其实不难，也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从自己周遭的人做起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6，场外宗教人士发放小册子。今年神韵晚会的演出出现了一个前两年所未有的现象，在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演出前或演出后均有宗教人士在我们场地或附近发放小册子。原本我也不以为意，同修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演出场地有其他宗教人士发放小册子，常人会误以为与我们演出有关。我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演出的第三天晚上10:00，我与同修准备离开会场，又有宗教人士向我递小册子。这些人中我在推神韵的时候就碰过了，也曾经邀请他们来看晚会。我和同修交流此现象，神韵晚会演出场外有人发放宗教小册子是今年才出现的不寻常现象，我们不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决定发正面，清除乱神对神韵晚会演出的干扰。以上是个人参与神韵晚会推票及工作人员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起，闯出看守所。2007年7月20号，一伙流氓特务国保队员突然闯进我家，不容分说到里屋乱翻一气，把一同修刚刚送来的真相资料扔到了我们的面前，并喝令把他们带走，随后将我们三人分别挟持到警车上，在车上更是如临大敌，武警荷枪实弹把我夹在中间。当时我并没有被他们的阵势吓倒，而是很镇定，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救度迷中有缘众生，向他们讲真相。我闭上眼睛不停地发正念，解体武警背后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救度有缘众生。我自找话题和他们聊天，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等，他们耐心地听着，有时点头。到看守所下车时，他们双手抱拳表示敬佩。在看守所里这种犯人较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救助一切有缘众生。我见机行事，先对管教讲真相，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当管教明白真相后，我就对他提条件，我不穿玉服，不被监规，还要练功。他表示支持。犯人头和犯人们也都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也不干扰我练功。我利用一切机会对监视里的老犯讲大法真相，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并且利用放风的机会给另一监视的犯人讲真相。我利用有限时间特殊环境退党、退团、退队38人。当我在医院接受检查身体时，预防获知我的胃溃疡有鸡蛋大小地方即将穿孔，心肌梗塞也很严重，他们准备把我送往林园公安医院治好后再给我判刑。8月31号，他们把我押送到了林园公安医院，这里是专门给犯人治病的地方，这里病房较多，患者也不少，也是我在特殊环境救人的好地方。我还是先发正念，铲除这里旧势力的邪恶因素，黑手、 乱把烂鬼，共产邪灵，救助有缘众生。我与这里的患者相处得很好，他们给我出主意装病节食，尽早闯出去。其实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里待，因为自己是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我告诉监区长和大夫，我不穿制服，不被监规，还要练功。他们也知道我有大病，也就默许了。随后我与那些患者近距离接触，各个房间拖地板，打扫卫生，换药，拔针头等方式，创造一切有利时机，讲真相，劝三退，三退中，退榜，退团，退队都有，但是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是我智慧短，很遗憾。9月30号，市国安又把我押回看守所继续迫害，我一切不配合，发正念，除邪灵，讲三退。从10月1号至11月2号，由于修炼的不好，人心较重，私心心切，2个月劝退26人。11月1号，我的胃有些难受。11月2号上午开始吐血，并吐血不止。我悟到是师父叫我出去，当时狱警们都害怕了，狱方怕担责任，给我亲属打电话，保外就医。
不要轻言放弃。作者进展。那天我去修电动车，其实没什么大毛病，只是电瓶上有一个圆孔，找个东西堵上就可以了。找到离家最近的一家摩托车行，说明来意后，老板让他们其中的一个伙计为我做这件事情。当他往上上交的同时，我赶紧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有些不以为然，着急进屋去了。我继续跟一位年岁大一点的老者讲，天安门前的自焚是中共制造的，目的是为了镇压法轮功，你听说过这事了吗？老者听说了。他环顾四周，有些害怕的样子，显出不太自然的神情。我在心里发着正念，他略有些平稳了些许，并告诉我注意点，现在社会上什么人都有，叮嘱我要注意安全。看见他布满脸上的皱纹，我慢慢蹲下身去。我深知他一定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人，漫长岁月中历经的坎坷使他不敢相信事实的真相，更不敢对此事下任何结论。我心里一阵酸楚，我不执着结果，但一定要给他讲清楚。谈话中他慢慢地说起了他多半生的经历，他6岁就没有了爸爸，没多久又没了妈妈，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是好心的道士收养了他，给他教育成人。说完这些，老人有些伤感，我在旁边倾听着他的诉说，我不时地安慰着他。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信，我知道生活的艰辛使他不得已如此。我请师父加持，发出更强大的正念。他告诉我说他现在修佛了，还很虔诚的样子。我不灰心，继续劝他退出曾经入过的团和队。他好似铁了心说不退，但我不放弃。我对他说，我看到叔这朴实的外表就知道您是一个历经沧桑且善良的人，他们也一样。我用眼神示意一下，老者深深地点了点头。正好那个帮我上交的年轻人过来，其实他是不甘心地过来听听我们谈了什么。结果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共产党骗人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人间怎么能成为天堂呢？还说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是为共产主义。那小伙子一听就对共产党来气，我赶紧抓住时机给他取了个化名退了。他开始不同意，后来终于笑了。临走我给他们酒瓶和小册子，老者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我走上前真诚地对他说，叔，
你就退了吧，请相信我，我是真心的为你好。他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爽快地说，行，谢谢。我马上把准备好的神韵晚会光盘送给了他，我说再见，他说再见。我骑车远去，他站在原处，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目送我离去，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善良的有缘人啊，我为他们获得新生而感到欣慰，我深切地知道我做得还不够，应继续精进再精进。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